因着你的恩典，你造就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意念，就是你自己。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忘记我们自己，求你也叫我们忘记一切，叫我们心目中就是你自己。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你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显现，因为主，唯有你是我们的至宝，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敬拜，也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祝福，求你在这里有所得着，我们就心里欢喜快乐，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主给我们这次有机会，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本来我这一次经过这里，我的目的就是盼望看望弟兄姊妹，并没有意思要有什么聚会。不过后来与弟兄们交通之后，觉得说如果在话语上有一点交通，也许也是一种所喜悦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什么聚会，我们就大家在主里面，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彼此有一点交通。我这些请各位看几段的圣经，我不知道大家听得见听不见，如果听不见的你举手，听不大见是吧？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请我们看路德记，旧约路德记。如果各位听不见你就举手，我就说的大声一点。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五节念起。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连。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第二章第八节念起，第二章第八节念起。布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布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属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解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布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就悄悄地来，掀开他酒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布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们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人比我更近。你今晚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被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第四章，第四章，第九节连起，第四章第九节。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说伊利米勒和基连摩人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是买了，又娶了摩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口，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是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弗他的亨通，在伯利恒的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是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样。”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一次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树林恢复的原则。换一句话说，在神恢复的路上，有一些树林的原则，这些树林的原则是必须恢复的。只有当这些树林的原则恢复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恢复。我们都知道，神在地上常常做恢复的工作。所谓恢复啊，一面果然是恢复人所失落的，但是在另外一面，恢复乃是恢复到神当初啊所定规的旨意。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旨意的神，他在创世之前，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他就定规了旨意。神所有的计划，神所有的作为，都是根据他在创世之前，在他儿子里面所定规的旨意。但是我们人常常打岔神，我们人常常堕落，因着这个缘故，神就一直起来做恢复的工作。神不但要恢复人因着堕落 20多的恩典，神话要恢复到一个地步，叫他自己当初在他儿子里面所定规的旨意能完全的成就。所以当我们说到恢复的时候，我们应当记得说，不光是恢复人所失落的，这个是需要恢复的，但是我们还得恢复到神当初在神的儿子里面所定规的那个旨意。神在那里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是要恢复到树林的实际里面去，因为神从来不注意外面那些的东西，神一直在那里所注重的就是树林的实际。我们人常常注意到那个外面的那些事情，但是神总是注意到那里面的那个实际，要有那个里面的实际，我们必须看见这些树林的原则的恢复。但是树林的实际啊，并不是抽象的，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认为说，如果是树林的就是抽象的，如果是树林的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去触摸它。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真正是树林的，那是实际，既然是实际，那是非常实在的，是非常具体的。为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圣经里头说到树林的原则的时候，因为它是实际，所以常常啊用人物来代表树林的原则。换句话说，神把一些树林的原则坐在人的身上，叫这个人能彰显出这一个实际来，这一个就是树林的实际，不是抽象的，乃是在人的身上能看得见，能见证出来的。因为神先做工在人的里面，把这个原则组织在人的里面，然后从这个人的身上来彰显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原则还是道成肉身的原则，原则必须要在人的身上组织成功一个生活，成功一个见证，这个才是树林的实际。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圣经啊，常常给我们看见图画，神用历史用人物来给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图画。我们如果要来认字的话，我们需要到新约里头去看，旧约是图，新约是字，但是这个字是借着旧约的图来把它描写出来的。因此在新约里头我们能找到许多树林的原则，而这些树林的原则我们可以在旧约的历史和人物的身上来把它描写出来。所以这次我盼望与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在神恢复的路上一些树林的原则，而这些树林的原则在旧约的人物上面我们都能看见有见证。以色列的百姓是神所立的子民，
神在他们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工作，有他的带领。我们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的旨意，也有他的带领。虽然在外表的上面，因为以色列人是属地的子民，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比较是外面一点，而我们今天是属天的子民，所以神在我们所做身上所做的是里面一点。他们是影儿，我们是本乎的真相，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却是一样。属灵的原则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能给我们有一点学习的。对于以色列人，神有他自己所定规的旨意，神的旨意向着以色列人乃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神拣选了以色列的民族，神拯救他们，神把他们带到他自己那里，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他们做他的百姓，神自己要做他们的神，神要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王，而他们要成为一个敬拜一个子民。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定规的那个旨意。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南山，给他们律法和会幕。神借着约书亚把这个被救赎的子民带到迦南应许之地，神把迦南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做产业。在约书亚的时候，迦南七族他们的主力已经被约书亚击破了，同时约书亚也把迦南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可以去得着神所应许之地为产业，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丰富，他们也可以用这些的丰富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他们可以在那里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王。但是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四世纪的历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了，这个地也已经分给他们了。但是在这三百多年之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始终没有达到神拯救他们的目的。他们虽然已经出了埃及，过了荒野，进入迦南，也把地都分了，但是在这三百多年之中，我们看见他们不但不能得着神所分给他们的所有的产业，他们不但不能把他们的仇敌都消灭，反而我们看见他们的仇敌常常诱迫他们，叫他们觉得非常的痛苦。神为着怜恤他们的缘故，也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士师的拯救不过是暂时的。 等到那个事实过去了，他们又离开了神，他们又在那里受压迫，他们又在那里呼喊神，神再兴起一个事实来拯救他们。这样的历史一起有三百多年之久。我们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看见经过了三百多年，他们的光景啊，可以说每况愈下，不如他们历史开始的时候。神为着纪念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为着他自己的怜悯和他自己的名，神就要起来做恢复的工作，神要在以色列人中啊做恢复的工作。神不但要恢复他们所失落的，神要恢复他们到当初，就神当初所定规的旨意里头去。但是神怎样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呢？来带进他自己那完全的旨意呢？我们看见神是借着五个人来带进他完全的旨意。这五个人是代表五个属灵的原则，神恢复就是根据这五个属灵的原则。我这可以说神要恢复的就是这五点，而这五点是用五个人来做代表。第一个人是路德，我们知道路德是神恢复工作的开始，然后就经过哈拿，经过撒母耳，一直到大卫和所罗门。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验了，以色列人得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而神在他们中间真正的做了他们的王，他们所有的仇敌都已经征服了，国家就进入平安的里面。同时我们看见圣殿也被建造起来，神在他们中间得着敬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的上面，因着他们的软弱，因着他们的不忠心，他们堕落，他们失败，他们打他，但是神为着他自己的名和他自己的应许，神就起来借着这五个人，把他向以色列人当初所定规的旨意完全恢复过来。那么这是我们主若愿意的话，这一次愿意一同在神面前所看的。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这里看第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路德所代表的。路德所代表的那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我想所有读路德记的人，路德记不过四章，很短，但是路德记啊，实在是一个顶美丽的一个故事。我们在那里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路德的身上彰显出来。而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恩典 Grace 恩典。当神要起来做工的时候，那必定是恩典。恩典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恩典是神做恢复工作的一个原则。什么是恩典呢？如果是该的，是配的，这个不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 我们也不该，乃是神白白的向我们赐恩典。恩典不是从人来，恩典不是我们人做出来，恩典常常是在我们人的尽头，神才有恩典的开始。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神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他是完全根据这个恩典的原则。起头是恩典，经过是恩典，最后也是恩典。因为从头到末都是恩典，所以人没有可夸的地方，人也没不能分神的荣耀，因为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我们需要认识恩典。不错，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常有一点恩典的滋味，而当我们来接受神恩典的时候，乃是我们自己呀、已经用尽了我们的法子，用尽了我们的力量，然而我们才来接受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在这里，我们从恩典入门呢，我们往往要凭着我们的肉体来成全。我们以为说在起初的时候是需要恩典，那么现在呢，现在要靠自己了。起初的时候是神做，现在呢要我们来做，我们对于恩典不够认识。如果今天我们对于恩典有一个彻底的认识，我们就不敢做，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知道我们不该，我们知道说一切都得神自己来做，一切都得神来开始，一切都得依靠神，一切都得从神那里出来，一切也都得回到神那里去。这一个就是恩典的原则。恩典这一个字在圣约里面，我们知道圣约是希腊文，这一个字啊，恩典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字啊，最少包括三个意义。我们提到恩典的时候，恐怕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恩典就只有一个意义，白白白白地赐给我们，这是恩典，不错。但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最少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恩典的本身，那施恩者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动人，叫我们一与他接触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得到无限的安慰和愉快。好像什么呢？好像在这里有一幅美丽的图画，今天我们看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里面感觉非常的愉快，非常的满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说，如果这幅图画的本身啊是不美丽的，这幅图画的本身里面呢，没有那一种的美丽的光景，就是你看了你也不会觉得满足。所以恩典的开始，恩典的本身呢，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们白白的一点恩典，不是的。恩典是根据那一个施恩者，因为那一位施恩者他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动人，因此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得到了喜乐，得到了满足。 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是恩典？我们的主自己就是恩典。恩典不是在主身外的一件东西来给我们，恩典是我们主自己，主自己就是神的恩典。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美丽呢？我们的神是多么，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丰富呢？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动人呢？当我们一看见他的时候，一听见他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跳跃，我们里面就感觉无限的安慰和愉快和满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恩典是在主里面，主自己就是恩典。恩典不是一件东西，恩典是一个人，恩典是有人格的，恩典是我们的主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恩典。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必须要清楚地看见。不是说今天我们需要赦罪，我们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一个赦罪包，那么我们拿了这个赦罪的包了，我们的罪就赦免了。也不是说今天我们感觉我们缺少永生，我们到主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神就给我们一个永生包啊，好像我们拿了这个包我们就有要永生了。也不是说今天我们需要安慰，我们到主的面前求恩典，他就给我们一包安慰，或者说给我们一包能力，都不是。恩典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神给我们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就是恩典。凡是得着主的，就是得着恩典。得着神的恩典的，就是得着主。在主之外，神没有恩典，一切神的恩典都在主的里面，是主自己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在希腊文里头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恩典的过程。因为我们的主是恩典，他是多丰富、多美丽、多动人，所以当他把自己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白白的得着了他。在恩典的过程的里面有两点，一点就是说，如果是恩典，必须是白白的，不用代价的。不是买卖，乃是白白赐给我们。第二，如果是恩典，必须是普遍 universal， 不是说拣选。我给这个人，我因为与你好，我给你恩典；我对那个人，我没有什么感情，我就不给他恩典。这个不算个恩典。如果是恩典的话，必定是 universal， 是普遍性的。所以当神向人施恩的时候，他一面是白白地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另外一面他把他的儿子是赐给我们，并没有分别的。不管你是谁，他都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恩典第二个意义。恩典还有第三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就是说，赦恩者，赦恩者的反应。我们今天这一班呢，蒙了恩典的人，白白蒙了恩了。那么这个恩典既然到了我们里面，这个恩典就把我们变化了，叫我们这个人也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也能把这个恩典发表出来。比方说， 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要谢饭。你知道谢饭在英文里头啊，就是 say grace。say grace。换句话是说恩典。我们谢饭呢也是说恩典。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啊梦到这样大的恩典呢，我们啊也应当感恩一下。这个感恩呢也是恩典。如果今天不是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我们连谢恩都不会谢。许多的人今天呢，根本也不谢恩，以为说这是活该，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根本不知道谢恩，为什么呢？他不懂得恩典。今天我们这帮蒙恩的人就要谢恩了，因为就是说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丰富。比方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前后书里头，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了。他说，连我们今天呢，在那里周济穷人啊，这个也是恩典，这是 grace， 也是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然蒙了神这样的怜悯，我们怎么能不怜悯人呢？这是恩典。所以恩典第三个意义就是说，既然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这个人就应当变成一个有恩典的人。我们蒙了神这么多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能把神的恩典来发表出来来给人的话，那么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浪费的。所以恩典这一个字啊，在希腊文里头就有这三方面的意思。如果你好好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三方面的意思在圣经里头都有的，都给我们看清楚了。好，我们既然稍微在这里看了一点这个恩典的这个意义，我们现在要回到路德记里头，我们要来看在路德的身上神的恩典怎样的组织在他的里面，并且借着他发表出来。这是神做恢复工作的开始。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按照利未记告诉我们，一个摩押的人或者一个亚门的人绝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到了第十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当以色列人出来要到迦南地的时候，摩押人和亚门人并不接待他们，不但不接待他们，并且鼓了巴兰来咒诅他们。但神不听巴兰，神把巴兰要咒诅的话化成祝福，因此以色列人永远不为摩押人求平安。换一句话说，摩押人啊，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毫无地位的。摩押人就是到了第十代呀，也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他们是完全被神弃绝的。那么路德那这个摩押的女子就着天哪来说，她与神是永远不会发生关系的，她与神的子民是永远没有份，他与神的约是永远没有关系，是一个完全搁在外面的一个人。但是神在他奇妙的恩典的里面，竟然把这个摩押的女子啊带到耶和华的会中，而神把这个女子啊带到耶和华的会中啊，那个过程非常的特别。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在犹大地伯利恒啊，有一个人叫伊利米勒。伊利米勒这个名字啊， 在希伯来文里头的意思就是说，当神是王 ，whose God is king， 当神是王，他的妻子叫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 ，pleasantness， 甜的意思。他有两个儿子，但是那个时候犹大地遭遇饥荒。顺耶弥勒就带着他的家眷呢，逃避饥荒，就逃到摩亚地区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牛奶玉米之地了，这是神所祝福的那个牛奶玉米之地，怎么在牛奶玉米之地有了饥荒了呢？圣经告诉我，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了。牛奶与蜜之地呀、啊，遭遇饥荒了、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背叛神，因着他们犯罪得罪神的缘故，神就把天封起来了，不下雨，这样地上就饥荒了。那么当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他们应当怎样？他们应当披麻蒙灰呀，悔改在神的面前。如果他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神管教的手啊就会放松。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叫伊利米勒，伊利米勒他的名字就说他的神是王，那么如果神是他的王的话，他就应当不在神的管教之下来悔改才对吗？但是我们看见他不但不悔改，他逃避神的管教，他就逃到摩亚地区了。摩亚在圣经里代表什么？摩亚在圣经里头代表肉体，这是摩亚。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种的光景，当一个人啊在神的管教之下的时候，他不但不悔改呀，反而他落到人的狂傲的里面去，他要想在人的这个狂傲的里面来得到满足，而不在神的管教之下来谦卑来悔改。他以为这样可以逃避神的管教，他以为这样可以逃避饥荒，他就可以在摩亚地啊，他还能啊这个享受，但是神管教的手啊跟着他，所以他到了摩亚地不久啊，伊利米勒就死了。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亚的女子，那当然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去的时候，那么就有许多违背神的事情也出来了。本来神的命令以色列人是不能与摩亚人通婚的，但是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他两个儿子就娶了两个摩亚的女子为妻了，结果神管教的时候在这两个儿子身上，所以这两个儿子也死了。结果呢，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年之久啊，剩下的三个寡妇，拿俄米一个寡妇，还有两个媳妇，三个寡妇。在这个时候，拿俄米曾听说神眷顾了犹大地，在犹大地有粮食，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他两个媳妇啊很爱他，要跟他回去，但是他在那里告诉他说，女儿们啊，你们还是回家吧，你们如果跟我回去，你们毫无前途啊，因着你们的缘故，我心里非常的愁苦，因为神的手攻击我。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事，看见说拿俄米呀，他在这里看见神的手。很多的时候，神的手在人的身上，但是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什么时候就有盼望？拿俄米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的手在那里攻击他，所以拿俄米他就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他 承认说这是全能的神在那里苦待我，在那里管教我。大师父回去了，但是二师父路德他不肯回去，他在这里说你不要催我回家去，但是二师父路德他不肯回去，他在这里说你不要催我回家去，我要一同去，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你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把我们分开，因为他这样的坚决，所以拿了你就把路德带到犹大伯利恒城去。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恩典开始足够，路德怎样会被吸引到神那里去，是被他的婆婆拿俄米所吸引，而这个吸引是根据什么呢？乃是当路德看见他的婆婆在神管教的手下能这样的服下来而不反抗，这一个摸着路德的心。在世界各宗教的里面都是福利主义，如果今天蒙福就拜拜他，如果今天遭殃就弃绝他，但在这里路德看见说拿俄米在神这样的管教之下，他能不离开神，反而能服服下来在神管教手的底下，这个叫路德看见这一位神不同，是真的神。因此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愿意撇弃他自己的国，他愿意撇弃他自己的子民，他愿意撇弃他自己所拜的假神，他愿意以拿俄米的国为他的国，以拿俄米的神为他的神，这是他们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被神用来吸引人到神面前，不做我们的话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更需要，光有话而没有生活的见证，人不能被吸引到神那里去。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管教的底下，如果我们能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一个光景还有能力能吸引人来归神。何况我们如果宇宙常常交通，仍有主的恩膏，那更能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在路德的身上，恩典的第一步乃是借着拿俄米的见证。今天许多的人他们蒙恩，实在说来第一步乃是看见一些信主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听了什么，人可以听许多的福音而不信，但是当他看见福音在人身上的时候，他不能不信，不能不信。许多人的相信都是根据人生活的见证福音而来的，这是第一步。他们就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去，当他们回到那里的时候，合成的人都惊讶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麻勒，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啊！因为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全能者是我所管。他们回来的时候非常的贫穷，托钵媳妇过贫穷的生活。按照 摩西的律法，在收割的时候，不能把田的谷、田的这个角啊、田角这么碎，把它割尽。如果割的时候就留下的，不能再割，因为这些留下的那些么碎的，是为着贫穷的人，为着寡妇，为着外邦的，叫他们也能有一点粮食。这是表明我们的神是何等慈爱怜悯的神。许多人以为说旧约的神乃是非常怜悯的神，而新约的神是非常这个慈悲的神，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教训。在圣经教训里告诉我们说，就是在律法底下，律法规定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能割尽这个田角，也不能回头再去割，要把剩下的麦穗留给那些贫穷的。所以等到收割麦子的时候，无论是大麦或者小麦的时候，许多的穷人、寡妇啊，许多的这个外邦人啊，寄居的人，他们可以在收割的人的背后，在收拾失去自己的麦穗的。因为他们非常贫穷，所以路德他就对他的婆婆说，你让我到田里去，其实去一点这么说的。婆婆说，你可以去。在神奇妙的安排里面，路德根本也不知道这个田是说谁的，那个田是说谁，他根本也不知道。这个你就看见神在暗中了，就带领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界去收拾这个麦穗。那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啊，是以利米勒至今的亲属。这个人是个大才子。我们知道波阿斯的名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他里面有力量，里面也是真，在他里面有力量。那么路德就在他的田间，在那里收拾这个大额的这个剩下的这个麦穗，直到以色列国他这个收割先是大额，后来是小额，所以大额是开始在那里收啊，他就在那里跟着那一些侍女们啊在背后，他在那里收拾这些的麦穗。布阿斯就来了，他就问说，这是谁家的女子呢？他们就告诉他说，这个就是摩押的女子跟着她的婆婆拿你回来的。所以布阿斯就把她叫来，他说，你要在我的田里收拾这些麦穗，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你可以在这里，如果你渴了，我的仆人所打来的水你可以喝尽量的在这里收拾。那么路德就匍匐在他面前说，我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你竟然这样的恩待我，我实在也感觉不配。不管是说，你一切的事情人都告诉我，自从你丈夫死了之后，你怎样服侍你的婆婆，你今天投到耶和华的翅膀底下，耶和华必定要赏赐你，你尽量得留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路德就在波亚斯的田里，在那里收拾这些的麦穗，不单是大麦，等大麦完了，小麦他也在那里收拾。这是恩典的第二步，恩典的第二步就是波亚斯的田间。你知道波亚斯啊，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啊，乃是一个大财主。我们主是极丰富的，他的田呢、他的田财啊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天当我们被主吸引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但是我们可以先在他的田间呢来收拾一点的麦穗。你知道收什么穗呀、与收割大不相同啊。收割乃是 harvest， 乃是说那整个的田呢，你把它收割起来，那是丰富又丰富的。那么收拾是 gleaning 呢，就是说留下一点呢，你把它拾起来。但是你留下一点拾起来的， 也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你知道圣经不是说吗？你记得有一个迦南的这个妇人呢，她在那里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的女儿啊，需要你的拯救啊。”但是主说：“你不能拿儿女的饼啊丢给狗吃了。”你记得这个故事吗？不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儿女当然坐在桌子上了，坐在桌子上享受这个父亲所预备的一切的丰富了。但是这个妇人很有信心啊，她说：“不错，不错，我不是儿女，我是一个狗，我是一个小狗啊。但是小狗啊，可以在桌子底下失去零碎的喽。”所以后来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当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之前，很可能在我们信主的蒙恩的过程上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里面是因着一般信主的人，我们有了一点吸引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在那一段的时间，是不是说神就没有恩典给我们？神还是有恩典。为什么呢？我们虽然还没有做儿女啊，能坐在桌子上享受家里一切的丰富啊，但是最少我们可以失去一点点的税了。很多的人还没有信主，当他碰到患难的时候，他求告主，主也拯救他脱离患难。这什么税？这是收拾一点嘛税，这是 cleaning。收拾一点。有的人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也许病了，因着病的缘故，他在神的面前求神医治他，神也听他的祷告，也把他的病医好了。虽然他还没有信呢，他的病就医好了。这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受割，但是这是收拾零碎，把这个零碎把它拿来收拾起来。所以你就看你说神的恩典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啊，连这个零碎的东西没碎啊，你都可以收拾。什么人贫穷，什么人是寡妇，什么人是寄居的人，觉得可怜，都可以到他的田里啊来收拾一点东西。以弗所第一章第三节不是说吗？感谢神，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在波阿斯的田里那是太丰富了，在基督的里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来收割，但是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可以收拾一点，收取一点点的属灵。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恩典的第二步，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恩典有第三步。等到大麦小麦都收尽了，拿尼就在路德说：“我岂不能当为你设想安卓旧约利未记25章25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以色列人贫穷了，他要把他的田地卖掉，他资金的亲属啊，就有这个权利把这个田地买过来，叫这个田地留在本族的中间，而不至于流到外人的里面去。这一个是旧有的律法。同时在申命记25章第3节里头也是，如果有弟兄啊同居，这个哥哥娶了妻没有生孩子就死了，他的弟弟就有一个义务啊，要娶他的嫂嫂，生下来头一个孩子要归到他哥哥的名下，为他的哥哥留一个名字。这个就是在旧约里所谓的那个救赎的原则，救赎产业和救赎人，就是人的名字。所以拿尼因为他知道神的律法，所以他对路德说：“今天晚上啊， 你要去看看伊林米俄，他受个，然后他就会睡在那个大床的地方。你看他在哪里睡，你就跑去啊，偷偷的到那里睡在他的脚下。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伊林米俄说：“你是谁呢？”他说：“我是鲁德，你是我至敬的亲属啊，求你用你的衣襟啊来遮盖我。”我们知道用衣襟来遮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有救赎的权利 ，the right of redemption， 你有这个救赎的权利，用你的衣襟呢来遮盖我。布瓦斯他说，你母后所得的恩典要比以前更大，我要尽我的责任本分，但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他如果不尽本分，我就来尽本分。这是恩典的第三步，这是恩典的第三步。路德在布阿斯的场上，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大场，一个场，大场。他们把麦子收了之后啊，就在那里打麦子。这是一个 threshing floor， 这是一个打场的地方。打场的地方就着树林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因为打场啊，乃是把麦子和壳把它分开，外面的那个糠皮啊和里面的那个麦子啊，借着这个打场啊，就把它分开了。你打的时候被风吹了，那么那个糠皮啊就吹掉了，留下来的就是麦子。所以在圣经里头，这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乃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可以向主要求救赎。本来我们对于我们的神，我们不配也不该，我们今天人犯了罪，自主自受，我们在神灵面前毫无地位，我们不能到神灵面前求恩典求怜悯，神也不能向我们赐恩，不能给我们怜悯，因为这与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是冲突的。如果神留在天上不到地上来做人，如果神不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做人，如果道不成功肉身，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救赎。神不能向我们赐恩典，我们在他的身上毫无要求，不能要求什么。但是感谢神，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因为我们有骨肉之体，他就亲自披上骨肉之体，与我们一样，他来做我们至敬的亲属。我们是人，他也来做人，他来做我们至敬的亲属。为什么？他就是为着要来救赎。他在哪里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在救赎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救我们，是怎样救法的呢？是救什么呢？我们看见救赎的工作不单把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救回来了，把我们失去的产业也收回来。我们不单这些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是失丧了，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把我们这般的人救回来了，好像这个名挽回了，但是还不止。我们不但是仅仅得救了，并且达到我们所失落的产业，神所定规要赐给我们那天上的产业，主在十字架上也都替我们赎回了。所以圣经才说，神已经啊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 我们已经得着了天上各样的这个产业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收回来。但是这个救赎的工作在这里还有一个拦阻，那个拦阻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亲人呢、啊，比波亚斯更亲。所以波亚斯说，如果他不尽他的本分，我来尽本分。如果他要使用这一个救赎的那个权利，那么让他去使用。感谢神，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个是更近的亲属的名字叫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在解经的上面，人都在那里猜说，那这个比这个波阿斯更近的那个人啊，究竟是谁呢？圣经没有提他的名，恐怕就是叫我们不被太去追求了。但是你知道人总是好奇哦，总要在那里问问看，究竟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所以有的人说，比主与我们更近的，那就是律法，因为新律法后有恩典了。所以律法是献给人啊，那么与人更近一点呢、啊？啊，一点都不错。律法不能救赎我们，如果用律法要来救赎，他自己的产业也要发生问题了，是不是呢？因为这个律法的公义要牺牲掉了，所以律法说这个事情我做不来，律法不能拯救人。那么有人说这个名字不是律法，这个名字啊是肉体，我们这个肉体啊当然好像更近。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肉体就带着来的，那个肉体一直在那里，那肉体能救赎我们吗？肉体不能救赎我们，当然肉体不能救赎肉体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感谢主，只有我们的主是至今的亲属，他是我们至今亲属的救赎者 Kinsman Redeemer， 他救赎。到了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救赎怎么完成。第四步，第四步我们看见说，在伯利恒的门口，因为当时解决事情啊都在城门口的，城门口啊乃是这个审判也在那里，这个开会也在那里，因为城门口啊中有广场在那里了。所以波阿斯就一早啊就到了城门口，刚碰到那个跟进的亲属也来了，某人你来坐在这里，然后他就再把城中十个长老中啊选了十个人做见证，那么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们的亲属拿俄米回来了，他要把伊利米勒的产业把它卖掉了，那么今天你与我都是至今的亲属，我们要来尽这个本分，你尽不尽？他说我尽。那么好，你如果要买这个产赎这个产业，你也赎为这个人民，你要去路德做你的妻子。他说这个我不行，不能做。所以他就把鞋脱下来就交给这个布阿斯，这是当时的规矩。如果要救赎做买卖交易，把鞋脱下来交给谁，就是这个买卖就成功了。所以布阿斯就说，我今天要把伊利米勒的产业把它支卖，同时我要去鲁德做我的妻子，为他的家里头要立他的名字。那个时候百姓和长老都为他祝福，他就把鲁德娶了过来。救赎，主的救赎临到我们，究竟是怎样临到我们的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原则，神救赎的原则乃是联合，乃是联合。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基督教历史的时候，在黑暗的时期，人对因信称义都不知道，人以为说一个人如果要称义的话，要积功积德才能称义。后来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神就兴起马丁路德、卡尔文这一班的人，他们就起来讲因信而称义。但是在那个时候讲因信称义的解说还不够清楚，那个时候讲因信称义，但这个因信称义是怎么称义的呢？那个时候就讲 imputation， 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的话，神就把这个义和了给了你了， 他就嫁给你了，银盆就给你了，嫁给你了，这样你就成义，好像你得了一个东西了，你就成义了。这一个是在改教的时候对阴性成义的讲法，但是甘先生到了后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当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对阴性成义就看得更清楚了。他们说人阴性成义不是 imputation， 人阴性成义乃是 union， 乃是联合。不是说今天你信主了，主就把一个称义就赐给嫁给你了，那么你就称义了。不是，神今天称你为义的时候，乃是要你与他完全的联合。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这个救赎的工作怎么做的呢？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凭着联合来做的，不而是把路的取过来做妻子，这是联合。因着这样的联合，凡是不阿斯的都是路德的，连不阿斯的名也是路德的名，不阿斯与路德就联合为一了。这样你就看见这个救赎的工作就完完全全的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梦主的救赎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联合。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我们与我们的主联合为一，他的名就成了我们的名，他的一切也成了我们的一切。在这个联合的里面是何等的丰富，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那么这个联合有什么结果呢？感谢神，因着这个联合，我们看见路德和布阿斯就胜了俄培德。俄培德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俄培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我们看见说，因着这个联合把大卫带进来了。大卫是王，他是代表神在以色列人做王的，这是回到当初神所定规的旨意。所以神向以色列人当初所定规的旨意，我们看见是借着路德开始，借着路德就带进大卫。而在大卫的时候，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完全应验了，神在以色列中也真正的做了王了。感谢神，不单是这样，因着这个恩典的联合，不但带进大卫，并且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带进大卫的子孙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联合，这个恩典，它所产生的结果实在是没有限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当神的恩典做工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限制它。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很多的时候我们得了一点点的恩典，我们就饱足了，以为说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要看见说，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他的恩典一直要做到神自己完全满足，神自己所定规的旨意完全恢复了。这一个是恩典的工作，从起头一直到末了都是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盼望神在地上做恢复的工作，恢复到当初他向着我们所定规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规的旨意，我们第一件事必须要认识恩典，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我们必须要看见说我们不配，我们不该，我们也不能， 我们必须完全的来仰望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完全仰望神的恩典，到恩典一起来做工的时候，你要看见那是无限量的。所以愿神用这一点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彼此交通一下。